那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已经快要走到马太福音的结束了啊。这个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顺着这些比喻呀、预言呐、旧约啊查下去啊。那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个错觉，我们觉得说，在今天呢，因为有整本的圣经呢，要比这个从前的人没有整本的圣经要好。对吧？因为你想想看嘛，从前那些外邦人，尤其是外邦的信徒，他根本就没有印刷术啊，你怎么去印这个旧约啊、摩西五经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马太福音啊，这些东西要是不写下来，那怎么行呢？当然我们有罗马书可以读啊，他们没有罗马书可以读啊，对不对？这保罗到后来才写了，所以你看看啊，所以你觉得我们是这个福气好呢，还是福气不好？我们当然是有福气嘛，可是这个有什么危险？这个有什么危险？你就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部分的教会都有这个啊，怎么教大家读圣经就知道了。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圣经干嘛？一年一遍遍。然后你问一个弟兄姐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圣经都还没读过一遍。”可是你读了没有？你读了没有？你读了一些。你家里有没有圣经？有。然后尤其我们在拿到一本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不太分轻重了，你就不太知道说哪一些话比哪些话更重要。哎，说神的话句句都是重要的，哎，不见得啊。有的话你没读过啊，你没实行没关系。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个弟兄，他最喜欢举的例子，他就说，圣经不是每一句话你都可以拿去用的。比如说这个犹大就出去自己吊死了，因为我们太多了，你觉得支票存款很丰富，所以你就忘记了哪一些话是最重要的。绝对绝对要弄清楚了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的。你想想看嘛，我们看着彼得他们跟着主耶稣三年半，跟到最后几天了，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对他们讲论圣殿，讲到他再来，还有从十六章开始要受难啊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要死里复活，然后他要在荣耀里面再来。哇，这些是门徒没有听过的。然后越讲到后来，他们就知道说这些话怎么样啊，太重要了，所以马太才会把它一点一点的都记下来。可是我们今天你问弟兄姐妹，他读过没有，他知道啊，这个是天国的比喻，童女的比喻，就是圣经的许多教训的一个。你不知道这个是期末考，哎，这不是考前猜题了，这个真的是考古题了，一定考的，一定你一定要知道的这个事情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弄清楚。所以你看我们福音书一多，我们每个福音书读读好像觉得还不错，实际上你问说哪些话是最重要的，那时候这个律法师啊，不是他也问耶稣吗，是不是律法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，主耶稣讲的所有的话里面，对我们现在来说哪一些是最重要的。我跟你讲怎么预备见主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救恩是基本上不成问题，你也娶了你也嫁了，对吧，孩子也养大了，他要听你他不听你，你也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讲到这25章24章，这边已经是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东西了啊。我们平常很少去这样想啊，但是到底我们要怎么见主啊，个人怎么见主，教会怎么见主，仆人怎么见主，都是这里所说的。而且我们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因为太多了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呢，就是一段一段的读啊，比如说这个26章我们往下就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单独事件，可是你认为它真的是一个单独事件吗？啊，你看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，亚伯拉罕活了100多岁，神跟他显现多少次啊？至少10次。那10次是多还是少？活了100多岁10次，那像聚会一辈子聚会10次，然后他一生还很多事情，那为什么只写这几件事情？这几件事情有没有连贯性？有的嘞，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。你知道这个玛利亚拿香膏膏主这件事情和前面对得上对不上？和前面这个童女的比喻啊，绵羊山羊的事儿啊，还有这个家主跟仆人算账的事儿啊，对得上对不上？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答案？你看我们在这边，什么叫做童女？我们说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，那伯大尼这里他们是聪明的，是愚拙的？
聪明的 聪明的。
聪明的，他们做了什么事儿？他预备了没有？这明明讲的，对吧？哎，然后有没有油啊？有啊，有啊。他们是不是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？他们当然是，他们根本就是坐在主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样板答案。你怎么样？所谓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末世预备，什么叫做预备油啊？什么样的教会，什么样的个人是蒙主所悦纳的，都在这个短短的答案里面的。可是你要是认为说这件事情跟前面是没有关系的，你读圣经都这样读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所以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嘛，现在我们大家读分段圣经啊，常常变成分尸圣经啊，因为你把它切了一块一块的嘛。那天我听我太太在跟人家讲，我才想到，哎，这还真有可能。他说我们在台湾啊，人很多，地方很挤，到处都是人啊，所以你连一个谋杀案都很难办啊，因为你把一个人杀了，你怎么样搬下楼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在台湾谋杀常常都是分尸啊。我没这样想过，但是真的他们常常有分尸啊，他把头啊脚啊丢了这个水沟啊，丢了那个垃圾桶啊，他们常常这么搞的。我现在不晓得，我们小时候还有照片啊，什么好恐怖。但是其实他就是因为不方便嘛。我们现在分段圣经很方便，你还没读他给你一个标题，这标题是什么就自成一个，跟其他你也不用去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太把圣经连贯起来读。大家要记得，这个圣经本来有没有分段啊，分节啊？没有。有没有标点符号？没有了，跟中国人一样没标点符号的了。
中国人
可不知道，
中国人没标点符号。
那当然没标点符号，古文没标点符号的。
那个英文也是不是跟英文
的？希伯来文没有标点符号的，对。
古文化里头的这些都没有标点符号，
都没有标点符号。
那意大利
说怎么？
哎，你就要专心读啦。你为什么以前的人他读文言文，他国学程度高？因为他非用心读不行啊。所以我后来我就买了一个直条的圣经，是完全不分段的。他也没有这个一连小的段落没有，都这样一直读下来，那个很有帮助的。还有就是你听圣经，你把这个标题什么分段第几章第几节都拿掉，你这么一路听下来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哎呦呦呦，好多东西是连起来的。他之所以记了这件事记那件事，他后面往往是前面的答案。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因为太方便了产生的副作用。那我们光在那钻哪一个问题，从逻辑上从道理上去讲，其实这个例子，如果这个事情是橄榄山上这么重要，因为门徒问的是什么，记不记得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主耶稣跟他们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的重点是什么？预兆一定会来，事情一定会到，你们要怎么办？你们要怎么预备？那个才是真正该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门徒只是好奇啊。因为在他们当时的心里还是跟着主耶稣传道一样四处走，三年半没有饿过，对吧？挺好。但是他们不知道问，他们也没问的是，当这些事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预备这件事情？这是主告诉他们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预备的终极预备的一个最精致的一个小小的模型是什么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啊，马太二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我刚得救的时候，我说这有什么好纪念的？他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就是表功一样，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不不，这是一个最了不得的一个模型，不只是玛利亚一个人的。同时，我们在别的福音书你看就知道了，这是主耶稣最后六天啊，或者五天，我搞不太清楚了。他马上就要受难了，他天天晚上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说神的儿子来应该住在哪里？住在圣殿。 哎，偏偏他不住，而且不是一天不住哦，他天天不住。你觉得他这样做法，他有什么意思在里面？我们现在是读圣经啊，这些使徒等主耶稣受难，他们开始传道，他们一定会记得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？你在这个地方走走看，天黑了你去走走看，你走个半小时，走到艾伦家没有？还没走到。马路铺好了吗？没有。耶路撒冷那一般都是山坡路啊。他天天晚上，他带着门徒离开圣殿，对不对？他在那里吃吃用用没问题，走下坡路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到这个小村子里面去，就在那儿住。早上再带他们出来走走走走走。你想为什么？门徒一定记得 ，why why why？ 逐渐逐渐他们会开始明白了。
就住在他门徒中
心。那圣殿不住，为什么住这个呢？
那么就高高在
上。那个圣殿是什么？人手所造的。新约来，一切都更新了。这个伯大尼这几个人是什么？新的圣殿。因为这不是人手所造的，是这几个弟兄姐妹中间，是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的地方。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做一次啊，你天天晚上他们要跟着走，所以门徒也是很火大，因为很累，你天天要这么做挺累的。对，这里边的事情你要仔细的去读。在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聚会啊，就主耶稣在的时候，那个聚会谁做东谁做工谁干什么谁到了没讲的。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为主耶稣大摆筵席，连马太的太太啊或者什么他的兄弟啊什么都没讲，没有一次的聚会这样讲的。或者是玛利亚，另外一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脚啊，眼泪哭湿啊，用头发去擦，这一个特别的人他记了。
这应该不是一个对吧？
这应该是不是一个，这我一直搞不清楚，反正他们是好几个玛利亚。哎，最后到十字架底下四个女生三个玛利亚，所以你生女儿叫玛利亚就没错。之前听见没有？只有这个聚会点了名的。那天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对吧？谁的家他记了。这个人是干什么？他有什么出了名的事儿啊？
就是他的麻风呗。
哎，但是他的外号不是说大麻风被医好，他的外号还是什么长大麻风的。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阿贵的主日讲道，他讲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？
这是个悔改的罪人。
哎，他当然是悔改的罪人。可你晓得当初这个摩西从法老面前逃出来，他要救以色列人，他逃出来花了好大的功夫跑到旷野，然后到了那个米甸祭司那里把女儿救了吗？结果他的女儿回家的时候跟他老爹怎么讲啊？他说摩西是什么人呢？他今天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。摩西就是不要做埃及人。人家看你还是个埃及人。西门知道自己长大麻风被医好了，玛利亚他们都知道，主耶稣更知道。可是不是所有的人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长大麻风被医好的人呢？还是大家把他叫成长大麻风的西门？你想就知道了。那长大麻风的西门这有一个问题了，他家请客你去不去啊？他给你倒茶你喝不喝啊？就原件的爸爸，以前他后来他是肝癌去世的，他那个时候被传染，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，也有很大的可能。他就去医院探这个肝病的病人，肝病病人给他倒水喝。那以前呢，这是一个玻璃杯嘛，大家都用，我的杯子你用你的杯子，从前哪有什么免洗杯啊？这很早很早以前，他就这么喝嘛，因为他觉得不礼貌嘛。那他后来他就被传染成肝病嘛。
乙肝病毒谁
爱着
了？对
对对对对对，他后来就变成转成肝癌，所以他很年轻，四十几岁就走了。原件的爸爸四十几岁，他是个传道人。
甲肝乙肝都容易。
你想那个实际传染是很厉害的。对，那你说，长大八方的西门请客，特别选的他家，你去，他怎么不选玛利亚家呢？你看前面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家装了不少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伯大尼村子虽然小啊。你为什么跑到那个家里边去？那这个时候你去看，这一个一预备啊， 这长大麻风的西门一预备啊，它有几个效用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有的人他就不要来，你懂的意思吗？我们办个聚会，我们在教会就有人就不要来，在家里他有人就来，啊，他各有各的好处，对吧？可是只要我们是一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你摆明了这个东西，有的人他就怕你，他就不要来了。更不要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呐、啊，那阿贵在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，到底娶了媳妇没有？他是没娶媳妇的话，你敢嫁他吗？对不对？他说我大麻风都好了，你嫁不嫁？你女儿嫁不嫁他？为什么要传这件事情？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实用性很大的，这是第一个，你可以为主预备。那这个预备前面就像讲了，假如我们讲这个解释是对的，十个童女里面五个没有预备，这个童女是讲到心腹，讲到教会，这是一个教会的预备，所以每个人都点名点在里头了，对吧？乃玲啊，丁青啊，王云啊， Alan 啊，都在里边了，点了他一个点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里当然没有全部讲出来啊，但是在约翰福音就讲了啊，有马大在伺候，有这个拉撒路，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里，是这样一个小的集团，一个小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比我们人多还人少？人少。这个教会奉献多不多啊？不多。有没有派什么拆船大会啊？啊，没有。有没有招牌在街上？没有。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哎，如果我们把四个福音凑起来看的话比较完全，但是我们现在马太福音就先留在这里啊。在这里首先他说的是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他是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，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什么何用这样的干什么枉费啊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是枉费。嗯，这个枉费可以连到前面什么样的事情啊？首先他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算不算？
算。
那天马大在伺候算不算？算。你摆这个筵席，尤其到了玛利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就交在耶稣的头上，在我们最喜欢讲的是 There's no reason for it. Why? 这个叫什么？枉费。别人不懂，你觉得这样好，枉费。是谁看起来枉费了？其他的门徒看起来，其他的人看起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你看上次我们这个休斯顿这个赛球棒球队赢了，我们有没有在聚会啊？有啊。那个叫什么？枉费。什么样的聚会在主看起来是反而重要的？枉费的聚会，而不是说人多的聚会。你说我们每次聚会人都不来，哎哎，没关系，这个是主要的。这叫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这个聚会还没开始呢，就已经把人分开了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对不对？首先是有人看到大麻风，他就不来了，管你治好了没有，我才不去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在北美的教会，尤其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现在多了以后，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问题，以前从来没有的，现在查经班越来越难做。为什么？我的孩子八点半要睡觉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非常普遍。我们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个严重问题这么严重，后来才晓得你聚会不能在晚上，都不来了，因为我孩子八点半要睡觉。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在八点半睡觉，不过他们很多的小孩真的是这样，他就是不要，他晚上都不要出来，你管他是借口是真。他们现在养的孩子好多就是在 internet 上看准准点的。连我那时候看到我的小侄子，我那时候加州第一次看他们，我见了他我就坐他旁边了，就跟他捣蛋了。他爸妈跟我说他在吃饭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他吃饭你不要打扰他，我管你，他吃饭他吃屎我也跟他玩。他们小孩子吃饭很神圣啊，
吃饭
嗯哼，他们买全部 organic 的 food做给小孩吃，一天吃午餐，准点吃饭，谁也不能打扰。你看是天才不天才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下面一代不知道怎么。哎哎哎，你们那两个生娃娃别这么办啊！就像小魏一样，就养在那边，又会唱歌又会喝柠檬水就行了。那你这个为耶稣这样子的枉费，在主看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重要？晓不晓得？为什么重要？ 为什么这样枉费，他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，为什么这枉费了又怎么样。当然主耶稣那一天给他一个原因啦，耶稣看他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，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。那
主耶稣替人家讲话从来没讲过这么长的，对吧？首先这个就应该学啊，教会里面不管什么事情呢，要像主耶稣替玛利亚开脱一样好好的替他讲，这讲完了没人再敢讲了。还有呢，这主耶稣固然给了一个原因呢，可是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为什么这个枉费这么重要。有没有 any clue 为什么枉费这件事，一个人会不会枉费决定他在神的手里面有没有用，知道吗？
他已经知道主耶稣
了。这个女生做事不见得是这样，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玛利亚不见得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跟门徒讲再过几天什么什么的要到耶路撒冷去啊，这个玛利亚他们不见得在旁边。
这女人做事情不要擅自。
对对对，
玛利亚怀孕以后她就会祷告了、
对啊对啊对啊，
祷告她怎么知道是什么、
就是的，她就是有这个激动，
这种
他有这个
胜利，
对对对，有热线，
他觉得他应该，
他觉得他要这么做他就这么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是中国出来的女同志，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什么事情跟男生一样用想的，尤其一些年轻的小孩乖乖，他们真的好像不会做女生一样。我太太就是完全不讲道理，因为他干什么呢，我说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好吧，你跟我吵你吵不过他的我早就学乖了，他一直这个毛病一犯我就知道说十之八九是从神来的，是吧？你这个一定要懂，要不然你们这两个同工不起来。他觉得这样是对的，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他不见得知道，可是他会做对的事情。这个姐妹，你一定要容他这样做，不要什么事情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老美这一套实在是不对。第一个，他说所谓男人是头呢，就什么事情男人拿主意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全美国有多少事情就是因为男人拿主意拿出来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美国教会传统的浸信会，他们你看他们的执事开会没有一个姐妹坐在里面，弟兄正儿八经商量出来的事情可能
他们这个
哎呀
这是第一
版的，对，他们姐妹的基本上就是不出头是好，可是姐妹在这些事情上完全没有地位没有意见其实是不对的。你看彼得他们做到现在，他有哪件事情是做对的？玛利亚每次一做就做对了你要容着他，你一定要容着他，你要疼他，你要宠他，你要尊重他，那他就可以发挥他的这个那个天赋，好不好？当然你也会出错了，可是这个女人会这样做，
您的直觉，
对，他就是个直觉。我们现在好像不培养姐妹，这个事情不受到尊重。一个姐妹在家里有什么意见，首先就是被一棒子砸下去。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，我爸爸当时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那时候慧敏也在。反正我妈妈不知道什么意见，我爸爸就不同意。最后我老爹就火了，说你这个小学教育，你懂个什么死？现在都还记得，因为你跟他们讲道理是讲不过，他没道理，他觉得他要这样做，他把他最好的香膏，这香膏他之所以会存，他肯定是有用的，他喜欢。然后我的女儿就讲了，她那时候不知道买到什么东西，她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很好。”然后第一个直觉就是说再去买一个，这个是妈妈的劲 ，OK， 我一定要把它压下来。因为慧敏是这样，她买衣服她是买那种最便宜的，她买到一件很好的。很便宜的，他就把所有的颜色都买一遍。我说一件5块钱，你买10件就50块钱了。No， 他不是这样算了。你这个为主枉费，你得说，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、我这个人，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我全力砸进去。你在美国这边有一句俗语不是这样吗 ？Don't put all your egg in one basket， 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们服侍主是不是的？你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你越给他就越多，这主耶稣讲的嘛，给就有你的，你用什么气量给别人，神就用什么气量给你，这个东西就是不要怕， 那这个枉费，所谓枉费，玛利亚自己觉不觉得是枉费啊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当然是交在主的身上。你看丽艳这么有恩赐，他要是去弄个什么新兴音乐事工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又出名又赚钱 ？No， 他只替主耶稣写歌，他只拿来服侍用，他也是从来不惧他的名。这个叫什么？枉费。你越是这样枉费，主越会要用你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要求你枉费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。到了末后的时候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又打球又赢球，又卖股票。你看最近股票涨到多少了？像这几天我在听新闻说涨到2400点，道琼指数。我岳父在看那个台湾的新闻，那台湾呢就是不得了了，像发疯一样啊。他们就是你做了以后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们常常问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不做了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主耶稣最后的对于末世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的警醒，怎么样的小心，怎么样的预备，哎，通通都在这个什么这两个字里面了，马太福音的枉费。那枉费你得有香膏啊，这个香膏你得干什么？靠平常啊，把它预备起来。你要知道我们活的这个时代是什么的时代。主耶稣在世上留给门徒最后的礼物，就是这个伯大尼的小教会。这个是2000年以来终极的榜样。这个叫做新的圣殿。你记不记得当初所罗门那个圣殿是什么？做得漂亮的不得了，最贵的石头，用香柏木，全部做完了。所罗门在里面干什么？贴了一层的金子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在这种什么美食，都是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对吧？一点不重要。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我们聚在一起为主预备筵席，把我们自己摆在这里，这个叫什么？枉费。所以别人问你说你干什么，你一点不要心慌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世人看起来是枉费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这段圣经你越读就越有意思了，而且你心里面开始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方向，到底我们应该干什么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不是重要的。